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欢迎你收听广播剧《惊动人心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徐婷。如果你一直有收听我们前几集的广播的话呢，你大概还记得，雅各本来是和耶稣一起成长的亲兄弟，可是雅各一直和哥哥的关系都不怎么样。但是当耶稣的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遭遇到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激烈反对，结果他们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作为弟弟的雅各，他从一个憎恨耶稣的人变成了一个相信耶稣、服侍耶稣的人，因为他实在看到这位耶稣不只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更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为人类死而复活的救主。以前的雅各心里充满着苦毒、嫉妒、自怨自艾，现在他180度改变了，他和其他信耶稣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和他们一起敬拜上帝，也学习遵行上帝的道。不只是这样，也由于雅各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，所以他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用文字去教导其他相信的人。当时相信耶稣的人，也就是基督徒，因着逼迫的缘故，早已经从巴勒斯坦四面分散开来，为了逃命而跑到当时的小亚细亚各国去了。他们在当地没有了正常的教会生活，没有了教会的领袖们给他们传讲上帝话语，他们心灵枯干，缺乏了信仰生活的方向。于是使徒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，通过书信继续地把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他们，而雅各就是其中一个负责写信的人。这些书信不单是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了他们，还让他们的心灵得着鼓励和安慰。这些书信有一部分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正典的新约圣经，雅各书就是雅各所写的书信。到今天我们继续的读它，也从这封书信里面得着很大的提醒和帮助。好，现在就请你继续收听我们的广播剧《耶稣的弟弟雅各的故事》最后一集，题目是《最后的一位使徒》。
虽然说父母爱、手足情，实际上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一定彼此相爱、互相关怀，有时候甚至会互相攻击。到底耶稣的亲弟弟雅各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哥哥的呢？请听耶稣的弟弟雅各的故事。
复活了的耶稣竟然向我显现，我这个弟弟曾经不相信他的，他却向我显现。面对这一位复活了的主，我祈求他原谅我，宽恕我以前的不信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耶稣实在原谅了我，宽恕了我。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我相信了这位死而复活的主，跟随了他，还学习服侍他。起初呢，使徒们都不相信我亲眼见过那一位复活了的耶稣，后来啊，耶稣也亲自向他们显现了，他们才相信呢。后来耶稣再一次向我们显现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，因为他和我们见过面以后呢，就被接到天上去。 我们亲眼看见他升到云里去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当时我们想，应该没有人再有机会见到耶稣的了。可是呢，我们却忽略了，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使徒还没出现呢。
雅各，最近我听到消息，那些在外地的弟兄姊妹的确受了很多逼迫，生活非常艰难。可是啊，他们读到你写给他们的信之后呢，都非常开心
啊，
很受鼓舞啊，都愿意坚持他们的信仰到底。哎呀，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啊，都是上帝的恩典啊，也谢谢你的付出和努力啊。
哎，哪里哪里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啊。我呢，只是尽我的本分，做一点点应该做的事而已。哎，不要谢我了。
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你的确付出了很多，就是因为你写的信，他们才能够得到安慰的。
哎呀。
哎，我听说远自大马士革的弟兄都收到你的信，都受到鼓舞啊！
哦，
这证明上帝正在使用你写的信去帮助了他们呢。
对了，提起大马士革，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年轻的法利赛人扫罗呢？
哼，扫罗，那个家伙，但愿他不得好死！
彼得。我听说呢，扫罗已经取得了大祭司给他的文书，他呢可以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看见谁传福音，他都可以随便的把那个人抓起来。
是的，我听说他现在正去大马士革的路上。
哎，去大马士革干嘛？
我担心扫罗也知道雅各的信已经到达了大马士革那边了。
哦，
他也该知道那儿也有信徒聚集了。
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，为大马士革的弟兄姊妹好好的祷告，不要让他们受到这个疯子扫罗的搅扰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快日落了。哎，我们快点走，天黑了，路不好走啊。
约翰，约翰，你说我们要去撒玛利亚，为什么要去那儿呢？那个地方乱七八糟的。我只去过一次，我发誓以后也不会再去的。
彼得，坦白说，我也不喜欢撒玛利亚，我甚至讨厌这个地方。不过腓力告诉我说，撒玛利亚人也听到耶稣的故事，而且接受了耶稣，他们把耶稣的故事看成是上帝的启示啊。
可是为什么腓力会向他们传福音的？难道他不知道他们是撒玛利亚人吗？撒玛利亚人啊！
哎，这我也说不上啊。但是腓力告诉我呢，当他逃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就经过撒玛利亚，一路上无论遇到什么人，只要对方愿意听，他都跟他们讲耶稣啊。
我知道，可是怎么可能在撒玛利亚城里讲耶稣啊？
我理解，我理解，我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安。对了，雅各，你到了撒玛利亚吗？你有什么看法啊？
我从来没有去过撒玛利亚啊。不过，既然他们也愿意接受福音，相信耶稣，那就表示上帝已经在他们中间工作了。这不是挺好吗？
哎，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
啊。对对对，
你们两位的意思是不要管他们的身份，不要理会他们是不是撒玛利亚人，总之看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
彼得，我的意思是要看看上帝怎么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工作，我们的心胸要开阔一些啊。
好吧，就看看上帝怎么样去工作吧。
对呀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彼得，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神奇啊？ 有点叫人难以置信啊。
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了，我真的不会相信。你看这些人，撒玛利亚人啊，有男有女的，竟然也信了福音，而且还很认真的听道行道，把以前拜过的偶像都砸了，对信仰那么的认真，那么的热心，哇，难以置信呢、啊、
雅各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
哎，我同意彼得说的，上帝很明显已经感动了这些人，让他们相信耶稣了。哎，他们的信心是真实的，一点不假。
哎，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？
哎，他们受了洗没有啊？
腓力已经给他们施洗了。
哦，哎，你们两位是教会的领袖，那我认为呢，你们应该以领袖的身份去为他们祷告，好让他们知道教会已经接纳了他们，就像上帝接纳他们一样啊，对不对？
啊，雅各说的有道理。
嗯，
我们需要为他们做一个祷告，就在这儿公开的祷告。
好啊，好啊。各位各位，请稍微安静一下，请听我说几句话。请所有已经信了耶稣又受了洗的弟兄姊妹站过来这边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在过去一段很长很长的日子，我们犹太人和你们撒玛利亚人都是没有什么来往的，我们的关系有时候好像水火不容这样子，非常紧张。可是现在我要奉耶稣的名，就是那位被钉死但是上帝叫他复活过来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向你们宣告，这种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不理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了。只要相信耶稣，罪得赦免，已经受洗的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是弟兄姊妹，无分彼此。来吧，弟兄姊妹，让我和约翰弟兄为你们祷告，请过来吧。
彼得，彼得，你按手在他们的头上，为他们祷告吧。
好的，好的。天上的父亲啊，今天晚上我要高声地赞美你。为你赐给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，我要感谢你。我们亲眼看见你大能的手在工作，是你亲自呼叫他们回到你身边，成为你的儿女，就像你以前呼叫我们一样。因此，我要恳求圣天父，求你赐下圣灵充满他们，就如你当天用圣灵充满我们一样。
哇哇，彼得，你听到吗？哎，这种风声很熟悉是吗？
对，我记得这个声音，
就是他，是圣灵来了。
荣耀归给上帝啊，他又赐下圣灵来了。
是啊，弟兄姊妹可以用各种家乡话赞美上帝，感谢上帝啊，
感谢上帝。
几个月过去了，弟兄姊妹们受到四面八方而来的攻击和逼迫，常有所闻呐。从耶路撒冷逃难到外地去的信徒依然和我们保持着联系，可是呢，我们的信要寄到他们手里却是越来越困难了。有些事情我总是难以理解的，那些对我们不怀好意的人经常不太理会耶路撒冷教会里的领袖，但是呢，他们却紧密地监视着我们， 发现我们要与城外的人联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紧紧地盯着，或者呢堵截我们写的信。表面上啊，信徒们照常地奉耶稣的名传道，可是啊，谁都看得出另外一波信徒与国家之间的猛烈的冲突已经逼在眉睫了。
谁呀？这么晚，是谁呀？谁呀？
哎，彼得，是谁在外面敲门呐？要不要开门？
开门？当然不能开了，如果他们冲进来抓我们怎么办？哎，约翰现在也不在，不然他可以给我们出个主意。
请开门吧，请开门呐！
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我想没事的，开门吧，上帝会保护我们的啊！
哦。你是？
谢谢你啊，麻烦你，先把门关上，快！
你是什么人呢？看你鬼鬼祟祟的，有人追杀你吗？
啊，是啊，有人跟踪着我，他们一直都跟踪我。现在啊，应该没事了，啊，这里比较安全。哎，你应该就是彼得是吗？
是啊，你好
啊，
请问你是、
这一位？哎，我还没请教你
哦。
他是雅各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名字？我不认识你啊。
是啊，你，我看你好像有点面熟，我在哪儿见过你呢？
哎，也许你以前见过我，但是。其实我们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啊。
别唠唠叨叨了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在我介绍自己之前呢，你们愿不愿意听我说个故事啊？
你坐下来说你的故事吧。
我刚从大马士革过来，我刚刚经过大马士革那儿，我在那儿传讲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结果呢，当地的犹太人就向我发火了。后来我知道，原来他们竟然想把我杀了。他们的奸细布满了整个城市，想趁我一个人的时候啊，就把我抓起来。可是，一个晚上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却用一个篮子偷偷地把我从城楼上垂了下来，让我逃到城外去了。
那么他们就抓不到你了。
嘿嘿，是啊，所以呢，我就跑到这儿来了。
哦，了不起啊！
你不是从大马士革那边过来的吗？
不是的。
但是你刚才又说……
对啊，彼得，他是在这里住的，他是从耶路撒冷过来的。
我看呢，你是挺留意我的吧？
因为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我是在哪儿见过你。我呢，和我哥哥都在你同一位老师的门下学过律法的，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。
你哥哥？那你是哪里的人呢？
拿撒勒人呢？
那你应该认识耶稣吧？
他是我大哥啊。
真的吗？哇，太好了！
够了，雅各
啊，
你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？
我叫扫罗。
扫罗？可是你，
他带着文书去大马士革，就是要抓我们弟兄们的，然后呢，就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审，控告他们犯了亵渎的罪，就是他。
是的，你说的一点也不错。
哼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！
被你抓走的人啊，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，像这个斯提凡啦，被你活活用石头打死的，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。现在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要抓我们了？
不，请不要误会，我理解你们为什么这么愤怒。可是啊， 你们的确误会我了。
滚！你给我滚！
滚啊！
哎，不不，
滚！
请你听我说，
给我滚出去啊！
滚出去！
哎，行，我会走，但是在我离开之前，能不能够让我多说几句啊？
你这个杀人凶手，还在叫什么？浪费我的时间，快滚！
滚啊！
那天晚上，扫罗离开了。几天之后，他又回来。这一次呢，和他一起来的是我们的一位朋友，名字叫巴拿巴。原来，有一段日子，扫罗就住在巴拿巴的家里，所以啊，巴拿巴对扫罗有了很深入的了解。他知道扫罗的确已经真心悔改了，虽然我和彼得还是对扫罗心存戒心，但是呢，巴拿巴仍然坚持我们应该接纳扫罗的。结果啊，巴拿巴主动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会议，我们四个人坐了下来，由巴拿巴给我讲述扫罗信主的过程。哎，那一天呢，扫罗取了文书，准备到大马士革去捉拿信耶稣、传讲耶稣的人。但是突然间，有一个大光照射过来，把扫罗的眼睛弄瞎了。
你说什么？什么大光？
我只能说，那光啊，是直接从天上射下来的。他照着我的四围，哇，光到一个地步，我根本站不住，整个人扑倒在地上，跪了下来。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”
声音？谁的声音啊？
所以啊，我也问了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回答我说：“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。现在起来，进城里去，有人会告诉你该做什么的。”
那你怎么回应他？啊，
我呢，我就进城里去了。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，他们拉着我的手，带我进城的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和你在一起的人，他们的眼睛没有给那个大光弄瞎吗？啊，
没有啊。他们好像只听到轰轰轰的打雷的声音，可是呢，却看不见那光，也听不到讲话的声音呢。
你是说他们也没有见到耶稣？
后来他们带我进城，遇见了你们的弟兄巴拿巴，他才详细的告诉我关于耶稣的事，就是我逼迫的那位耶稣。他跟我说：“扫罗，耶稣已经拣选了你做一个器皿，把他的名字传到外邦人、君王和全以色列人当中。”过了几天，我就开始在大马士革的会堂里讲道，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。当时啊，你们不在场，那些听我讲道的人呢、都惊讶了，因为我已经脱胎换骨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
我可以想象他们那个惊讶的样子。
反正呢，我就是奉耶稣的名继续大声的讲道。不久啊，有些外邦人也愿意听了。这个时候，犹太人就生气了，只因为外邦人也相信了耶稣啊。你们觉得这是不是很奇怪啊？犹太人自己不愿意听我讲道，但是呢，外邦人愿意听，他们就生气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想杀了我。
哎，彼得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很明显的，耶稣的确呼叫了这个人，让他成为我们一份子，还给他委以重任。
你刚才说，耶稣委派你去外邦人中间传道，是不是？
是啊。
那你就到外邦人那里去吧，我们呢会留在这儿照顾耶路撒冷的羊群，你去犹太人以外的地方向他们传讲耶稣的生命之道。
这么说 你们都相信我了吗？愿意让我加入吗？
哎，我们现在100%的相信你，而且呢，你去向外邦人传道的时候，我们会把你交托给耶稣，让他保守你，看顾你。啊，扫罗弟兄啊，愿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你。
啊，谢谢你们呐、啊，谢谢你雅各弟兄，也谢谢你，彼得弟兄。
以前的扫罗非常的抗拒福音，他要捉拿那些传福音的人，把他们关起来，毒打他们，甚至杀死他们。可是扫罗脱胎换骨的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就是因为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，让他知道这位耶稣就是他所拒绝和逼迫的真神上帝。上帝爱扫罗，他也爱你，以永恒的爱来爱你。可是我们犯了罪，我们的罪使我们和上帝隔绝了。这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想出了一个方法把我们挽回过来，就是通过他的独生子耶稣，这一只代罪的羔羊替我们赎罪，从此我们就可以和上帝和好了。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过来，永远的活着，直到今天他依然活着。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惊动人心。如果你愿意进一步的认识这个信仰呢，你可以写信给我徐婷，我会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你的。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电邮地址啊，汉语拼音人心 at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来和我联络的。同时你也可以发手机短信给我，和我探讨一些信仰上的事情。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开头请你先写人心这两个字。好，惊动人心，让圣经动起来，我们下一会儿再见。
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期预告。
一眨眼30多年过去了，我也不再年轻了，但是上帝啊，真的感谢他，他的教会不断的成长，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遍满了整个巴勒斯。
那感谢主，不但是探访呢，我们有机会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首先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
平安平安平安。
首先呢，我想告诉各位，自从上一次我和我们的巴拿巴弟兄离开了塞浦路斯以后，我已经改了个新的名字了，我不再叫扫罗，我的新的名字呢是保罗。
后来保罗真的在耶路撒冷被逮捕了，他在该撒利亚的监牢关了2年，然后被押解到罗马城等候另外一次审讯。